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11.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It's for him.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11.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 would be kind enough to please take your seats, we'll begin our session. Once again, if you would be kind enough to take your seats, we'll begin our session. Once again,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 would be kind enough to take your seats, we're going to begin our program.
Okay, is everybody ready? Okay.
大家准备好了吗？
Okay, so as everybody can see, this is not your standard.
大家已经看到，这不是这种标准的公共论坛，这并不是这个盖这并不是董事会。那我们今天呢，早上呢，进行这个一个对话和社区进行对话。今天下午呢也要进行对话，就是讲到这个移交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讨论，并且呢大家可以分享你们的意见。那么在这个增强 ICAN 的问责制的这个情况上呢，我跟你们讲一下。那他这个 NTIN 和这个移交的事情呢，他的这个讨论然后带出的话题就是，那么这个 ICAN 的它的问责制是什么意思，尤其是在美国的这个行政方面的这个移交的事情发生之后呢，如果有问题要解决的话应该怎么来解决。所以我们必须要呢要在这个主题之下我们要查看它是应该怎么去使用，怎么去做。那么我们在这个五月份这个六月份五月份我们收到了这个意见，然后呢那么明天是这个结束日。那么关于这个文件和它的这个概览呢，那我们目前所有的这个问题呢这个 Steve 他一会儿大概会讲一下，而且呢也有一些提议关于这个工作组的创建，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因为这个意见评议呢还没有结束，所以呢我们会讲到与这个问责制相关的方方面面的各种问题。那么呢这个讨论的范围呢不光是问责制，而且也是要确保某一个特定的这个主题呢在这个以这个移交的情况的移交的事件也能够提及。然后呢那么它是主要的一个增强 ICAN 的这个问责制的一个这个要素。那么在这个贯彻的机制的时间的情况下呢，我们知道我也是有一系列的这种建议的安排。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社群已经有这个47个反馈意见，有这个超过40个反馈意见，然后我们有远程的参与啊，然后还有这个互动的远程，然后还有广播的中心，世界各地的中心。我很感激那些不同的时间段的中心他们提出的意见，然后以及他们的参与。那么我们的这个董事会的主席 Steve Crocker 他现在要对于我们这个问责制的机制的问题呢给我们讲一下，而且这个 Yang Shou-Tae 他要接着发言。感谢 Teresa， 感谢各位来参会。我们这次会议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并且呢在这午餐之后呢我们也有两个主题，我们也要集中精力来考虑，尤其是呢这也是在这个公共论坛里面注重的两个主题，而且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会议呢也是很好的组织的。那一个就是这个问责制的这个努力，就像 Teresa 所讲的，我们会很简短的讲一下就是这个当今的问责的机制我们就是大概过一下。这 ICAN 呢知道是这 Ayana 最早呢他是负责 Ayana 的职能的，但是可能是别的星球的人过来了，然后就把他的这个目的给报告回去，然后说是要创建新的这个机制，所以呢就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机制在运作，比如从这个 TLD 的这个根区域就开始了。那我们知道这是两个单独的但是是交互 交互进行的流程。那的这个新的关注呢，对于问责制的新的关注，是与社区一起工作来产生这个流程，并且来这个替代这个在这个 IANA 移交过程中来替代 NTI 的这个角色。我们想确保的就是这个 NTI 的角色呢，这个 ICAN 仍然是向社区负责，并且仍然要持守它的原则。我们在查看 NTI 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挑战性，因为你不能肯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现在只是来看 ICAN 的问责制。那我们重新在这个复查一下，就是我们有章程，从一开始就存在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会修订一下，然后把我们的透明度的以及使命啊，还有核心的这种承诺都列出来，尤其是包括了这种支持组织还有这个咨询机构。那我们的承诺的这种再确认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具体细节，在这个章程里面，跟这个什么的注册机构以及注册商之间的这个关系，在这个幻灯片上可以看到。那我们下一步的增强呢，我们可运作的这部分呢，也就是我们审查的那个顺序，一直都是这样做，有四个这种问责制和透明度的审查。那它一个是这个安全性啊，然后弹性啊，这个审查，然后还有政策的审查，然后还有这个消费者的选择的审查。那这个还没有发生，那其他那三个已经发生了，这个问责制和透明度的审查已经发生两次了。尤其是在接受了就是接受了这个意见的风口浪尖上的时候，已经就发生了，尤其是今天下午我们会讲到这一点，这些都是已经在流程中了。那与这个审查相关的呢，是每三年来一次，好像是一波又一波的过来的。那这个在重新讲到机制的时候呢，这是在这个章程里面已经修订过的。我们有一个督察官，你们大家，我现在问的问题，谁知道我们有监察官这件事？我不会多说。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孤单的人，很多事情都到他那儿去。我们现在有一个重新考虑的机制，重新考虑的这么一个流程，就是我们这个董事会的决定啊，而且我们还有独立的这个审查流程，有时候也会进行，也就是一般来讲，如果是董事会的决定呢没有得到这个真正执行的话，那这个我们会得到这个强烈的建议，说我们应该这样去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严肃的进行考虑，然后来来回回的进行。那也就是呢，我们很有效的就是我们把最初的决定给改变了。那这也是我们的这些机制。我们还有组织上面的审查，这在我们的章程里面也进行修订了。我们是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组成的部分来进行审查，然后比如说那个提名委员会啊，提名委员会，然后呢那他提交给这个董事会，然后进行审查， 它是由这个外部的机构进行审查，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很多的信息过来，每个组成部分每个部门的这个信息都进来，那我作为主席的话，或者说是这个咨询委员会的话成员的话呢，那我这个时候就应该非常愿意来聆听，聆听他们有什么这样意见，然后能够把能够对于这个 SAC 的改进有这个有帮助。所做的这些工作都是非常健康的。那我们在这个关系上面有一些成文的文件，比如说那个合规文件啊，或者说是合约文件，以及还有这个组织上面的审查呢，我们也有运作的流程，比如说财政啊，或者说它的衡量，我们自我问责呀，使得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
当我们继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财务方面呢，现在已经实现了我们的基本的需求和期望了，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关系，而且我们也在建立还在推进其他的一些绩效，希望能够加强内部的发展，并且快速的实现所有的这些审核呢都尽快的结束，并且提供电子的这个信息给到大家。下一张幻灯片。董事会是最终做出回应，而且是对整个组织负责的一个机构。我想说呢，而且我们也非常重视这项责任，我们也了解如果我们做错事了，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连任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机制我们还需要进行调整，但是总体来说呢，问责制它是一个大家都期望看到的一个流程，它起到了自己的作用。我想说呢，我们非常谨慎的记录所有的内容，包括我们的决议，每个决议后面都会有理由，而且我们在提高这些理由的这个质量，使得普通的人都能够理解，并且把它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而且我们也有其他委员会给到我们的这个草本，所有这些都是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尽量的使所有的内容都能够发布出去。下一张幻灯片。在我说之前呢，我想谈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总部在加州，那如果我们违反了加州的法律的话，或者是谁想告我们的话，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可以在这里，但这并不是一个唯一控制我们的方式，在座的社群才是监督我们的最重要的方式。那很多人认为这可能会导致了法律上的偏见，但是谈到美国的法治和美国的这个字符串的法治方面的规则呢，我觉得他们还是做得挺好的。我并不是说没有其他的人来监督我们了，但是我想说只要你们愿意监督我们的话就可以监督啊。好的，我刚刚说了这些，我们再来看看Yang Shaozi 教授，他是来自 Gothenburg 大学的教授。谢谢大家，早上好。那 不好意思，刚才这个介绍我并不想要，因为上面写的是新成员。那谈到专家呢，我觉得可能很汗颜，因为在你跟几百人讲话的时候，你最好是不要被介绍成为是专家。所以好吧，我尽量。的确，我的确是关注全球的这个问责制，而且我也参加了许多的全球治理的这些机制的工作，而且我也很荣幸的到全球去，差不多有50多个国家来同人们讲述什么是全球治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负责问责制，什么是全球治理等等这些内容。那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想谈谈我自己的经历，并且把我的经历同 ICANN 的这个有关问责制的讨论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你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难题。那什么是 ICANN 的问责制，它该怎么工作？那美国政府退出之后 ICANN 该怎么去做呢？这就是你们所面临的问题，而且在这方面你们的专业技术也比我要更好。但是我想谈的就是一个更为宽泛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有效的合法的问责制机制，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机构中去。那这可能在过去几十年许多的政府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那许多机构呢都是私营的机构，比如说像 ICANN， 你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管理权的移交，包括法务啊、财务啊等等这些内容，在过去几十年都有了这个全球的治理的机制和机构。所以比如说我们可以投资啊，或者是我们要在某些内容进行负责呀，所有这些内容呢都是同问责制相关的。那么 ICANN 现在在做的呢就是更加宽泛的一个问责制，那就是我们该怎样去管理互联网的全球问责。ICANN 它是一个先锋，而且我觉得 ICANN 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不论是作为一个机构来说，还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机构来说，你们在过去很多年来都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是很多事情都已经上了头条。我觉得很少有这种国际机构做得有你们好，或者是有你们这样的一个经验，他们都没有ICANN的经验。那为什么你们那么关注 ICANN 的问责制呢？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首先 ICANN 它是一个高度的治理的机构，它有很多的资金，很多的权力，而且它关注认同感。互联网它是关注我们的认同感，我们的归属感的一个问题，它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和经济和社会。在 ICANN 目前现在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关注全球治理的发展。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全球治理最终要移交到每一个国家的治理，所以这也导致了很多的讨论，有很多的观点。当然了，这个问题也会发生改变。那同时呢，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很多人在谈 ICANN 的问责制，那也许这是因为美国的责任。那在美国退出之后， ICANN 的责任又将是怎样？而在全球的市场中， ICANN 又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呢？那没有了美国的管理， ICANN 又将怎样去推动它的全球治理和问责制呢？所有这一切都是使得人们越来越多的考虑问责制的这个问题。互联网它促进着全球的物资和人力的流动，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很关注 ICANN 问责制的问题。那我还想谈谈其他的一些机构。那有的人说我不理解 ICANN， 我也不了解 ICANN， 但是我在这里想提出一些宽泛的问题，也许是有意义的，也许你对这些问题没有兴趣，或者是没有兴趣去了解。但是不管怎么说，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想要去做些什么。那么什么是问责制呢？它的元素有什么呢？它的目的是什么？谁进行推进这个问责制？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是公平的吗？还是负责的吗？所以我想谈的就是这几点，而且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些答案。什么是问责制呢？在昨天的会议中，我也看到人们也一直在讨论什么是问责制，人们在讨论啊，辩论啊，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提出他们自己的理解。那么这么多年，艾肯还不知道问责制是什么吗？这就是个问题了。那我知道 accountability， 也就是问责制这个词呢，是英文中的一个词，经常在翻译中都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词。那我想说呢，问责制就是说他们一个组织的行为它的影响是什么。但是很多人可能对这个说法也有质疑。那么在 ICANN 中呢，那就是意味着 ICANN 的社群和选区对他的社群来说是怎样负责的，这就是问责制的意思。那么在问责制方面呢，大家都达成了这个共识，人们都希望 ICANN 能够是开放的、透明的，能够解释他的行为和计划行动，向利益相关方面解释他们的行为，并且对所有的做法进行评估，如果他们犯错了之后将会有这种补救的措施和机制。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ICANN 有没有所有的这些机制和流程呢？它是不是能够这么做呢？当美国的这个合同撤销之后， ICANN 是不是能有一个完整的机制来这么做呢？问责制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那么问责制它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有问责制呢？那比如说你是不是达到了这个绩效的标准呢？或者是你是否能够使得那些受影响的相关方表达他们自己的看法呢？在经济和生态上以及法律上， ICANN 做得好吗？那 ICANN 是否他为的这个负责到底是为了谁呢？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回答的。谁要推行这个问责制？我想说，如果你们看看各国政府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那有人说问责制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各个主权国家，但是现在并不是如此。如果你找到一些问题，你会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司法管辖权以及这个国家和地区，他们都会有重叠的管辖权，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在推行这个问责制。那么 ICANN 要怎样去同其他的相关方进行合作？他又该负责哪些内容？所以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互相指责。其实这种指责呢并没有任何好处。问责制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想相信你们在 ICANN 中也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多的辩论。人们要求一个组织要有问责制，那这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呢？是我们必须得做的吗？另外还有一些内容是社群需要或者是希望一个组织想做的， 一个是必要的，一个是希望的，所以我们要区别这一点。比如说在 WTO 的话，人们总是喜欢对某些问题加标签，但实际上在某些内容的话很有可能达不成共识，所以我们要确保一个组织了解什么是期望的，什么是必要的。所以我想说呢，比如说在数字内容啊，或者是号码啊，或者是协议啊，这些是 ICANN 管理的内容，那么 ICANN 到底应该为哪些东西负责？好的，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问责制的对象。很多人都在谈这个公众，或者是 ICANN 所说的一个术语，那就是社群。那谁是社群呢？我想你说的呢，就是大众，就是那些生活受到 ICANN 工作影响的那些人。
也许你应该能够回忆得起来，就是我在这个伊斯兰会议的时候，我讲到了这个讲到了他的这个问责制不光是这个对公众，而且还有神圣的问责，所以呢，那他是这个整个生命，对生命负责，是超越人类了。所以有的时候是为谁问责，有的时候就超越了这个公众利益。这个社群呢，也就是这个公众呢，它也是不同的，它也是有所区别的。有的人说这个公众其实就是一体，但是大家在不同的这个方面呢受到影响。这个问责制到底是为谁问责？那么这个公民社会它是一个讨论的他们进行讨论的这么一个群体呢，他们在巴厘岛进行讨论呢。那么跟他讲到这个全球这个问责式的那这位女士呢，她是一位非洲的黑女人，而且她是一个伊斯兰教信仰者，而且还是生病了。我跟他讲到这个全球治理的时候呢，然后他说我们就是那个大象践踏的那个小草，没有人听我们的声音。所以我在讲到这个全球治理的时候，管理的时候，我就想起他说的话。所以呢，我说话还是很小心，也就是我们对谁问责，这并不是没有一个全球性的社群，而是大家都有同样的这个利益和权势。然后不管你是这个肤色或者性别或者你的民族等等，所以呢，我想知道那这个 ICANN 的问责制它到底是有多么的多元化。我不是一个专家，但是我想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又涉及到问责它是通过哪种渠道呢？是不是弹劾呀？然后是不是人应该进行是不是这个美国政府当初这个缔约 IANA 的时候一样呢？你想现在把这个渠道呢，你要把它去除的话，那现在替代它的是什么？那过去呢是这个多方的政府的这种操作方式，那你不能把这个就扔到 GAC 里来，也许是会发生，可是 GAC 它不是这样工作的，它也而且当今全球的这种多方政府也不是这么工作了，所以也许会有 ICANN 的立法，有些人他们是想这样。说是要有全球的选举，说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就是要选举， 所以说这个 ICAN 立法，我觉得这可能不会发生。然后或者说多方利益主体，这就是你们现在做的模式。那你是通过这个来做多利益方吗？如果真的这是这样的话，怎么做呢？你是重新设计你的董事会吗？或者是重新定义你的选区吗？选区之间组织怎么样啊？你们如何进行沟通啊？你们都比我的更清楚。那这个就是多利益方的安排所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那是否在这个问责制下应该用这个多利益方的模式呢？你也有这个，你也可以有公民社会。而且很多政府他们的最后决定做出，是因为有人们在大街上去这个抗议所做出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 ICAN 这个里面好像这个游行抗议好像还没有发生。那比如讲到什么这个大量的媒体呀，或者是监督官呀等等，那到底应该使用哪种结合式的机制就是最好的方式呢？那这个问责制就是你在指责他人的时候，你自己你得守节清心才可以。你要求问责的时候，你自己你就得为别人负责。所以就是您自己有多透明，多透明，或者说呢，这个人家一提意见，您马上就改正。所以那么这个 ICAN 的问责制就是这样，这也是大家都要考虑的问题。大家都说这个 ICAN 的问责制应该有达到共识。那我们刚才查看了所有的这些审查呀，那我们现在就应该寻找他的这个回答了，就是讲到了这个问责制的权利，对，把这个问责制做对。我的意思，但是我的回答是永远做不对，因为有太多的问题，太多诠释，然后太多的这种识别题，然后有的这种识别体呢，它的诠释又更大，这都是这个政治，这是还是很健康的。但是呢，在一个组织里面，你这么努力来这个寻求问责的话，我觉得那更好的就是，还是别做这件事儿了，这是很难做到的。非常感谢您所说的，让我们能够真的好好考虑考虑。Chris， 您接手。麦克风在这里。大家排着队的时候，这边是有两个麦克风。您小组成员，你要很快的介绍一下自己，就是以防那些人不知道您是谁。我是 Abby Doria。好，做得好 ，James Blado。这个 Ever 和我都是 GNSO 的这个小组。Becky Byrne， 我是这个美国的 CCUS。Paul Diaz， 那我是这个代表公众利益这个注册的。ATRT2， 我代表 ATRT2。并且呢也是 ICAN 里面的地址支持协会的成员。这个 Louis Lee， 那我是这个地址支持地址建议委员会的主席。这个 Avery， 他那个意思是说他自己不需要再进一步介绍他自己。我不是这意思，我是 Steve Crocker， 你已经说过话了。Lemon Shaper， 那我是这个 ASEC 这个 ICAN 里面的这个建议咨询委员会的。那 David Conrad， 我是 ATRT2 的成员。 Alan Greenberg， 我是 ATRT2 的，也是成员，也是代表一般社一般会员。那个 Larry Stricken， 我是美国商业部的，并且也是这个 ATRT 的这个团队的成员。我那意思，小组在这不是要发言的，只是就那意思，就是有人想发言的话，他们可以做出这个，他们可以发表意见的。有些东西也许有些事情也许他们一早上都不会发言。那这是一个对话，所以您提出的意见呢，一定要与这个英言刚才所讲到的幻灯片相一致。如果您有任何书面的陈述的话，您可以来阅读，您可以朗读，但是您也应该把它作为文件发给我们。我知道你们要排着队，但是我知道，我再讲一次，我知道很多人想讲一下这个实质的问题，但是也有很多人想讲这个流程的事情，然后想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对吧？所以呢，我希望您能把这两个主题给分开了说。您上来您就说，我想讲这个实质的问题，或者您可以说我可以想讲流程的问题。您自己要自我介绍，你哪来的，你叫什么。我不像 Ever 一样，我是一定要介绍我自己。我是 GEC 的前主席，也是前 CEO。 那我现在呢，我要去 Heathrow 这个机场，所以我有三点要做要说。一阳他刚才所列出的那些事情呢，自打97年以来，这个组织呢已经讲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历史悠久，关于这种讨论，是这个大家争论的这个问题本身。那我建议呢，就是如果是有效的讨论会更有效，然后把所有这些意见囊会这个汇总，然后让大家能够更有所帮助。通过这个 ATRT 有很多的材料啊，很多的讨论，不光是 Steve 刚才讲到的，而且还有很多的这种辩论的记录，好处啊坏处。这是我们的流程的，我要讲的流程的那一点。那么在它的实质问题上，我担忧的是这 ICANN 还能不能存活15年到20年啊，因为这个问责制的话，我们要考虑它是如何能够在15年到20年的时候，我们能有一个稳定的组织，我们能仍然是一个稳定的组织呢？因为我们现在受到很多的政治上面的这个压力，那这也变成了在这个互联网系统里面的政治上面的争论了。我觉得我们应该非常小心，也为了成为这个大的游戏中的一部分，可是最后没有变成一个这个打游戏的人。我们要讨论一下，不要让自己变得很脆弱，因为未来会出现很多困难。我们应该有一个深度的讨论，在未来15年到20年，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来确保我们仍然生存。我要走了，我还有最后一点。我讲到了移交的事情，那从我过去的经验来说，那我这个11年呢，过去11年深度的参与了再授权的事情，有很多的这个阶段呢是失败的。所以呢，在那个失败的这种阶段呢，我是说，就是一定要这个 IANA 的这个审查一定要很小心。 你要对他的这个暗示意义啊，要仔细考虑，就是非限制性的这个法律。不要那么脆弱的进行指责，然后并且呢，一定要真正做出一个有授权性的决定。谢谢。啊 ，Jonathan， 您是下一位 ，ACT 的组织的，我是想考一下这个流程和实质问题。首先呢，我是从我的方面来讲。很多这个问题他所提出的那个方式以及他们所做的报告，我知道早先讲到了问责制，其中一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 ICANN 他有没有满足这种标准呢？
我想说呢，就是这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那这个环境呢，人家也在进行辩论。那我们再来看看 Steve 最开始的那个幻灯片，上面有十几个圆圈，上面写到了很多的内容。那有一些呢，同 NTIA 和互联网的生态系统没有太多的关系。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某些圆圈呢替换掉？那很多人在指责 ICANN， 或者是说 ICANN 做的不好。但实际上，所有一切都是可以通过一些精简绩效的这个衡量标准来实现的。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分析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点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而且能够实现最终的结果。那专家组有没有想回应的？我只是想问一下。好的，现在没有人想回应。 Jonathan， 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要看看那个圆圈中有哪些是可要和可不要的，是吗？同时呢，还要看看其他的机制。的确，我们要看看这些机制，为什么我们要移除某些机制呢？是的，毫无疑问。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在这个问责制机制中呢，一定要了解我们的这个问责制机制到底要涉及哪些内容，哪些可以是去除的。因为如果有太多的机制的话，就会使得过程很复杂，那就会出现说你不对这个负责，我们要确保你能够对这个负责，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会出来。所以就是要精简机制。谢谢 Jonathan， 谢谢 Jonathan， 我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在这个问题大家情感都非常的热烈。那我想到的一点呢，就是刚刚的那个图表呢，它使得我们能够都理解我们现有的机制有哪些。那在实践上来说呢，我们可能需要去移除某些机制，或者是又添加一些其他的机制，或者是用一些机制来代替另外的一些机制。但是呢，我想说呢，如果我们移除了一点的话，其他的机制会不会受到影响？这是我想问的。Avery 有想回答吗？谢谢。我想说呢，有些机制可能是在那里，但是却没有用过。但是这是我们治理的一个过程，在很多的在社群中呢，他们很关注这些内容。那我想说，并不是说这个问责制机制有些内容是弱点。那如果是把那些弱点的机制给移除了的话，那很多人就会担忧，如果这个机制被移除了的话，那整个机制是不是能够足够有效呢？所以我相信，如果你移除一个机制的话，你就可能给其他的机制增加了压力，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Joseph， 你有没有想说的？ Jonathan， 在你离开之前，我想说呢，你刚刚谈到了这一点，提醒了我，那就是让在刚才也谈到了一点，我们都尊重 ICANN 的问责制机制，但是 ICANN 的问责制它并不是是说所有人都达成了共识的。我想说呢，就是我们只是选取了这样一个稍微理想的一个模型，把所有的这些机制放在这里，使得所有人都能够了解，他们能够有足够的机制来提出他们的看法。那所以谢谢你的这个意见，但是你的意见却使得我们可能会偏向某些机制而忽略某些其他的机制。但是很不幸的话，就是说Young 刚刚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作为一个社群来说，可能的确是要面面俱到的。所以先谢谢你提出的这个观点提得很好，但是不好意思，我们很难接受。我想 Becky 想说两句话是吗？请大家再看看这个屏幕吧。我只是想让你说两句 Jonathan。Jonathan， 谢谢你提出了这一点。我也认为呢，就是你说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应该要退后一步来看一下全局。但是呢，这并不是很容易的，如果要移除某一个机制的话，可能会给其他的一些机制带来机遇。但是我们想花这个时间呢，不要去指责对方，我们来看看怎样去提高或者是改善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我想那个旁边的左边的那位先生想说话。我是 David Steve， 欢迎你来到伦敦，我是本地人。 Young 刚刚也已经谈到了这个整个组织的问责制。那如果我们再看很早以前的这个保护和安全措施的话，燕刚刚也谈到了，就是他谈到的问题都非常关键的，但是董事会他一定要有这个决策作用。我们要确保其他的这个 ITC 团体呢，以及其他的社群呢，都能够参与这个新的流程和机制中来，从而来推动整个组织的问责制，使得组织为全体社群和利益相关方负责。这是我的看法，谢谢。好的 ，New Garbic 来自商业社群，在过去4周呢，我们一直都在对这个问责制的这个流程提出我们的看法。我想谈的一点，希望大家做出回应。那么有三个主要的问题：第一，就是移除义务确认书这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加强 IRP 这一点；第三个，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ATRT 的团队他做了很多的重要的工作，成就很大。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去他们进行合作，但是我们是不是把它整个改成一个不是 ATRT， 而是变成一个问责制审核团体？那我想给大家几个内容。这个团体呢，应该能够代表整个对义务确认书的这个审核，并且能够审核董事会的工作，审核董事会和管理层所做的决策，并且要审核 ICANN 的预算，审核 ICANN 的章程和规则，而且这个团体它应该是跨社群的， 并且它能够对整个 ICANN 的组织有监督作用，所以它的目的呢，就是使得社群能够自身有这个内部的问责制，同时呢，还能够对管理权和董事会进行监督，因为董事会和管理层呢，他负责整个 ICANN 的运营，因此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监督给到社群。谢谢，说得很好。好的，十点 ，Larry 有请 ，Steve。那这个团体，他要到底为谁负责呢？我想说呢，这个团体的成员应该由各个社群来选取的。那当董事会选举出来之后呢，章程就要求董事会为本组织负责。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组织的一个机制、机构和结构呀。董事会他们被选出来之后就是为组织负责的，他们有共同的责任，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的章程中写出来了的。这个组织现在在地域上和人员上都已经扩展了很多，那现在就是董事会的挑战，他们必须要关注整个社群的一个发展，所以这已经是在章程中写到了。好的，我想问的呢就是，那你怎样去评估，怎样确保这些董事会的成员是由社群和选区来选择的呢？那这个代表权是不是平衡呢？他们的代表是不是代表着社区和选区呢？而且董事会的成员是不是有时候做的有些过了呢？我可能说的很清晰，但是我们在 ATRG2 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如果出现一些新的问题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新的决议。你刚才其实是问得非常的详细和清晰了。我想说，如果你想一定要找一个机构来监督董事会的话，那我们就首先要从选举的机制上来看。你所说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一些细节的问题来解决相关的内容。当然了，我们在BC 中也加强我们的工作，但是 Larry 你说的就是董事会的职责。那董事会的职责在我们的章程中已经明确列出了，那比如说他是如果你是 ATRG 的团队，但是那你就是要关注董事会的这样一个监督。好的，我们现在要请这个远程中心提问。我们来自肯尼亚的互联网协会的一个远程的问题。好的，你们可以开始了。肯尼亚远程中心，有请。你好，你好，能听到我吗？是的，我们可以听到。能听到我们吗？所有人都能听到，可以听到。能听到我吗？毫无疑问，他们可能听不到我们。那我有一个问题，在您有关全球治理和问责制的演讲中呢， 那我想问一下，你怎样去致力，怎样制定这些政策？那怎样去寻求社群的意见呢？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学生，我想问一下，就是最终的这些问责制和这些保护安全和稳定的政策是怎样使得学生受益呢？这是我的问题，谢谢。那 Steve 能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回应？有关这个安全和稳定的这个问题 ，David 有请。那如果我理解是正确的话，那就是DNSSEC 的政策对学生有什么用？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只是针对学生的，但是我想主要谈的就是这个政策对 DNSSEC 的用户有什么影响。未来的技术呢，
它的未来的这种技术呢，使得在这个全球的架构情况之下呢，可以保障安全。那在这个全球的架构中，这也是它的一个这个关键。这样我们可以信任这个机制，它的生成啊和使用方面都可以相信。那 DNSSEC 这个政策的陈述呢，讲掉了这个 ICANN 的角色，而且呢，它是很透明的来讲到了 ICANN 的角色。那这个 PKI 这个社区呢，他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透明的这种流程，而且呢，它应该就是这种模式下进行，因为它很透明呢，所以使得它呢，在这些这个要点之下呢，它也是非常问责的，是负责任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确保所有这些依靠这个架构的系统呢，也都是一定要负责任的，因为他们都是互相依靠的。Ruben Q，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就是现在这种重大的威胁，这个美国政府呢，它不光在这个 ICANN 的决定上面有弹劾权，而且对于这个 ICANN 的这个存在都有这种权利，所以那对于这个 ICANN 它所要遵循的道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可能就会被灭绝。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这种机制，我们在遵循，使得我们这个组织能够继续生存，而且是在这种经济的威胁之下，以及这种威胁之下，它能够继续生存。尤其呢，是它在生存，在它失去了这种生态的元素之下，我是想知道它是怎么能够继续生存。那你是怎么来替代所有这些机制呢？使得这个机制能够继续下去。 Larry 您请回答。我们没有弹劾权利，你为什么认为我们会有弹劾权呢？这个很现实的，就是我们这个合同，就是美国1998年他那会儿在找人能够管理这个职能。那所有的这个合同呢，只是就是来这个责成 ICANN 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今天呢，这个 ICANN 呢，我们是在自愿的程度之下这个在卷入社区以及其他的这些团体，我们的做法就这样。所以现实来讲呢，我们确实是把合同在一段的时间我们会再续，而且呢就是我们考虑社区的这个意愿， 那在 ICANN 做事情的时候也是这么考虑的。那么我认为 ICANN 它是有很好的立场能够做这个事情，然后现在也是在很好的位置。从理论上来讲呢，它是不是接过来再给别人是可以的，但是呢我认为呢我们的这个社区呢大家全是在自愿的角度上来组建的，所以没有任何这种现实的这个威胁，当然没有现实威胁，你又没有核武器。但是你回答得很好，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我只是商业部，我不是那个什么什么核武器部。Milton 您来。就是一样你刚才说的话，我对于这个董事会的选举我有点失望。可能有点夸张吧，说这什么全球立法的事情，我觉得有点夸张。关于这个 ICANN 的这个政治职责并没有好像很多这个政策的贯彻的这个问题，但是您说的是不可能发生。那我觉得不可能呢，就因为这个 ICANN 呢从1998年开始控制的那些人，他们不想让这个事情发生。不可能好像更合理。作为这个 ICANN 的成员呢，他不见得都是一个全球的立法。那你他这所有的这些协会呢，他选择自己的主席啊，大的公司啊团体他们都选择自己的董事会。那关于这个 ICANN 选举自己的这个董事会，因为他是一个这个集团呀，尤其他在加州他注册的是一个非盈利的集团，那么他在这种非盈利机构和他的成员之间要选举成员，这有什么可疯狂的呢？这有什么认为是疯狂的呢？你能不能在这一点再重新说一下？感谢 Milton。 那我主要考虑的是这个全球立法，比如说一个这个整个全球上就这么一个人，这人他一个人选举，然后一个人说话算，我是这么考虑的。但是呢，对于 ICANN 你绝对是有可以有其他的这个选举机制，但是我的问题是你能够如何确保这个小数额的公共他能够知道这种选择呢是越其反确实是反映了广泛的公众利益。那这所有的民主架构下都是这样的。对，你变成一个这种全球的治理好像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家这个进行这个民主的这种方式好像工作的不是那么好。我认为这个成员的机制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问责制度。可是这个成员是什么意思？跟 ICANN 有什么关系？你来决定谁是成员，谁不是成员呢？这就是有问题。那你这个当了成员就能多收钱？我只是这么考虑。感谢 Milton。John Curran。我觉得我自己在一个就是很滑稽的这么个位置，因为所有这些组织都是有一个同样的这个特性。我听 Milton 说完话我都不知道我该不该说了。2004年的时候公民社会他们这个民主性的呢认为这个全球治理就是你应该有一个这个经济或者财政这种组织呢，它当然很有权，是由他们开始。他们一般来讲是没有问责制的这种机制，它缺少领导权，缺少领导。 那在就是很滑稽的，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你们就这么考虑，那是因为这些组织的那是不是因为这些组织的这个规律的这种特性呢？还是你觉得不可以实践呀？还是由于跟那个 IMF 的这个对比你认为呢？不管怎么说，这个 ICAN 你认为 ICAN 它不是一个规律单位吗？那您把这个2004年的这个事情说出来，其实那会儿是个很高兴的事情，就跟今天也一样，这样让我笑的也更容易了。您现在让我回答问题，你如何让这个你如何得到民主式的问责制呢？在全球事务中，比如说通讯或者财政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我没办法在全球上有民主这个事情，我们干脆就投降说再见算了。这个互联网它就是这样，很多人也都接受这一点，但是问的问题是那你怎么做呀？很多人说啊，你可以有民主政府啊，或者全球性的你有这个民主政府，然后在这个多重的这个多重制度之下进行运作，你就有一个民主的国家，然后并且呢代表不同的人群。可是我们说这不够好，然后又说要不我们有一个全球的立法吧，然后就使得我们这个全球的这种民主的模式也就出来，说是可是由于这个国家的民主的限制性，这也不工作也不行。所以呢就很多人说那咱们就不停的去抗议，就是那你老在抗议的话大家就都很警惕了，所以或者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混合呢？可是您问的是个大的问题，有很多非常这是很深入的问题。比如说你如何把文化的多元化跟这个全球性的民主性结合在一起呀？我这也没弄清楚呢，谢谢。好吧，那我们现在再进行远程这个 Javier Rodriguez 远程参与人，就是 ICAN 呢不能把这个 CCTLD 的问责制能够扩展，他说如果是不是正确的，那这个 IANA 他的这个委托的责任呢，他是与那个董事会分开的呢，还是在这个问责制的这个义务之下呢？那您能 Becky 来回答问题吧。CCTLD 的这个问责制是不能够被延伸的，他们是不同的，但是他一般是在国家的法律之下有责任来为当地的互联网社群服务。那么这儿的 CCNSO 呢，它有一个制定政策的责任，我想我们是对 ICAN 负责任，来遵循我们的规则，ICAN 呢也要对我们负责任，来尊重我们。那么主要的这个问责制的资源呢，是我们服务的相关群体，而且是要通过这 CCTLD 的国家法律来进行的。我叫 Garth Grimm， 我是 Atlas 高峰会的参与者，我代表加拿大政府，我代表加拿大。这涉及到这发生的一两件事情，关于将透明度和问责制在 ICAN 里面进行链接的事情。我认为获取这个全球的接受性呢，这是一个 ICAN 所做的一个ICAN 的一个优势。 问责透明的这个决定的做出的流程呢，使得这个在做决定的时候呢能够更清晰。而事件发生之后呢，你它也就成了你回应问题的一个标准，所以呢也就成了一个参考。啊，那这个问责本身它是一个非常清楚并且以及所有参与这个问题那些人都是可以接受的，大家对此有没有什么评议啊？好，那我们的远程视频，是这个菲律宾城市的 Quezon City 的这个一般社团的参与人，叫 Soso 博士。
我想问一个问题。What about 那些受到压迫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在叙利亚，它有那个大屠杀。那对这些国家来说，对他们国家的互联网的问责制该怎么去促进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有关互联网的开放性访问的。有没有人想问一句呢？这是内容问题吗？那这是内容问题吗？好，有没有人想简要的回应一下的？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就是有关 ICANN 如果受到风险的话，面临风险的话 ICANN 该怎么去做，其实这就是这个问题。 David 有请。我想谈谈就是有关透明度的问题。那么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 ICANN 也非常透明。通常我们得到的一个大的批评呢，就是企业起着很大的作用。那当然了，这也是因为我们的组织很透明，所以企业的声音很强烈。但有关透明度有两点，第一我们已经谈到了，就是高层的这种透明度，比如说同董事会的透明度啊，或者是董事会成员的透明度呢。我想说现在的这个董事会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董事会它只是 ICANN 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组织。我们现在同唯一的一个或者是同单一的董事会成员进行合作的话，这是很难的。也许董事会可能在这方面应该能够做点什么。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董事会需要一些隐私，需要一些他们自己的机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该怎样去处理这个问题。 ICANN 总体上来说呢，它的透明度是很高的，他们也有透明度的规则。但是呢，ICANN 也有它的有关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政策，但是如果 ICANN 没有很好的执行这些政策的话，那就会影响透明度和问责制。那么我谈的就是这些高层的透明度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要有一些相关的机制来推进这方面的流程？谢谢。 Teresa 你能不能谈一下这一点？那么 ATRG2 的建议中对这方面有没有建议呢？有关问责制，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Teresa 说发言。的确我们要把这个内容放到问责制中，放到 ATRG2 的建议中。 我想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评论期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提到我们的评论期中。那么如也你也就是说是了是吗？ Avery 和 Becky 发言，谢谢。你刚刚谈到的这个透明度，你也说到 ICANN 也非常好，但是在透明度的执行方面呢是不一致的，有些方面要更好一些。在 ATRT2 的建议中呢，我们也谈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收到了很多的评论，他指出了这一点。那我们还要去看还有没有人说要对这个问责制的解决方案提出一些解决方案。那比如说在董事会某些方面是开放的，在某些方面并不是特别的开放，那董事会该怎么去做，选区利益相关方又该怎么去做。所以 ATRT 的工作呢，我毫无疑问他们有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建议到底是怎么实施的，所以现在还很难评估，很难确定。那么最开始 Steve 也谈到了一点，那就是 ICANN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问责制机制了，比火星人的这种问责制机制要多多了。那 CCNSO 来说呢，我们现在可能问责制机制并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审核和再审核和再处理的这样一个流程。从透明度来说，透明度很重要，所有这一切呢都必须要确保我们对所有的机制进行审核，而且是有效的审核并且解决问题，这是关键的。还有一点呢，就是 perception， 在比如说在问责制和透明度方面，并不是要看看谁认为你到底是多有问责制啊，多负责啊，或者是多透明，关键呢就是上位演讲人也谈到了，就是董事会自身，我们怎么确保董事会自身也是赞同我们的观点，或者是说他们也是问责的或者是透明的。这实际上在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会发现，某些人呢他会假设人们做了这个或者是做了那个，那所以呢我们要确保要很少的地方是不透明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东西都要透明的，尽量的保持所有的东西都是透明的。我是 Tom Shabella， 我是 GAC 的成员。当我们想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最为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了解这样一个问题，他们都是在同一张纸上，都知道这些内容。我了解的呢就是有关问责制和透明度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是同 NTIA 的权力移交的问题有相关性的。那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想问谁有权给到 ICANN 这样一个使命来管理 IANA 的职能。那我还想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我们不能只谈 ICANN 的问责制，我们还要谈到 ICANN 内部的问责制。那这是很不同的一个说法，因为呢在 ICANN 内部有很多相关的流程， ICANN 内部的问责制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讨论 问责制的这个不同的流程和机制，比如说 GAC 董事会或者是员工的问责制，所以解决方案呢，这样的话解决方案就会不同。问责制同合法性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适当的流程来解决相关的问题。那么所以我谈到这个机制重新审核和再次解决方案，这个机制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希望这个机制能够在 ICAN 中推行，谢谢。好的，有回应的吗？我是 Pierre Bonis， 来自 FNIC， 非常高兴能够听到人们谈到审核和再处理再解决问题这个流程，因为这个流程呢是在 NetMundial 大会上提出的一点，当时谈到了这个三权分立或者是制衡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在讨论这些内容，所以我们要审核还要再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在 ICAN 内部呢，大部分的问责制机制呢都没有这样一个审核和再解决的机制，我觉得而且这些问责制机制呢都要遵守加州的法律，但是加州的法律并不能代替整个所有的全球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却制约着 ICAN 的工作。那么我们的建议呢，就是首先怎样确保董事会的决策是和决议是合法的，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成员大会呢？那请大家思考一下，这是很有益的。或者是我们要在确定董事会、确定章程、确定预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加强问责制呢？而且我们该怎样熟悉和执行董事会的决议呢？是不是所有一切都是在确保董事会的决议是符合国际法呢？那我想说 IRP 也就是独立审核的专家组呢，它也是一个独立的，它是独立于 ICAN 的一个审核机制。我也理解到就是专家组还没有发言呢，我们都知道你们是谁，那如果你想发言的话请自由发言，谢谢。 Every 是不是想发言？谢谢，不好意思，我总有看法。我想说 IRP 它也是它也是我们可以在经济上承受的。 Brad， 我们有远程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它来自 Richard Marlow， 它是来自肯尼亚的，也是视频，非常感谢。我来自肯尼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坛。你刚刚谈到了 ICAN 的问责制问题，我们都知道互联网它有许多的社群和选区，但其原则呢是多立一项官方的模型。那从我们地区来看呢，我想说 ICAN 的这个问责制呢在我们地区推行的并不是很好，我们也很担忧，我们很担忧互联网在我们地区的发展。 我们非常感谢 ICANN 的外长工作，感谢你的这个贡献，所以这是我的个人意见，谢谢。谢谢。刚才很难听懂你说的一些话，可能是因为这个音频的效果不是很好，而且我们的文本誊写人员也没有办法记录你的内容。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发一个邮件？如果你能够进入我们的聊天室的话，也把你的问题直接提出来。真的很抱歉，我们刚才很难听懂你想说什么。谢谢。
Javier Rodriguez， 他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评议。很高兴你这个回答我的问题。我是想知道到底 CCTLD 有没有问责制啊？一个是就像 Becky 所说的，一个是要遵守当地的法律，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组织，他这个给这个信托或者说的这种类型的这个 CCTLD 嘛。然后那我如果想对这个组织负责任的话，那这个组织他的行政人也就变成了这个要对这个 ICANN 来负责的。那么呢它是这个服务于社区的，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个 CCTLD 它有双重的问责。我是 Chris。对，是有两方面。CCTLD 它是这个591这个条款规格之下必须要服从。5921的这个条款要遵守。另外一点呢，它是有一个这个问责性的这个架构，也就是跟这个 ICANN 有一个联合的文件一起来处理问责这个 CCTLD 的事宜。但是在这个作为 CCTLD 的这个管理员呢，他还有一个这个总管的这个职责。比如作为我来讲，这个 cctld.au 就是这么回事。谢谢。我叫 Rick Lane， 我是这个 Fox 21世纪的。那我是这个90年代末，我当时是这个美国商业部的，来负责这个电子商务。我那会儿就跟 ICANN 打交道了。那会儿呢，是那个 ICANN 呢，他当时有这个也就差不多不到40%的人才有这个 ICANN 的电子这个网页。那么我现在一向有这个2亿的这个预算了，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商业部的代表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ICANN 唯一没有变化的东西呢，就像 ICANN， 而且就像那个 Steve 和这个 Ian 他们刚才所讲到的，就是能够更好的改进 ICANN 在社区中创建的这个东西。那我是这个21世纪为这个政府工作，所以呢我就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有更强制的这种更强有力的问责和透明呢。那在99年的时候，我们的国会那会儿竟然威胁要把 ICANN 给毁掉，说是要建一个什么新的什么东西。那可是我们愿意再回到你们这个社区来，我们对于你的这个移交我们很舒服，而且很喜欢你们要走的这个方向，而且很喜欢你们做出的这种替代措施。而且呢这个是使得所有的互联网社群都能够得益。谢谢。早上好，我叫 Vegeta Blanc。我是这个通讯规律委员会的。我很高兴听到您的报告，而且很感激，而且很感激刚才那位代表所讲的，因为他把这个 ICANN 的责任和义务重新进行定义。而且又讲了好几个主题，关于这个全球的问责制有太多的 很多的这个定义和概念呢，这是非常的复杂的一个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组织。很多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有的时候又在讲这个，它是一个企业的这个架构，但是在 ICANN 里面，它是包含了全球社群。它涉及到了企业和人民还有政府，所以呢，那你来这个定义它的这个问责制就很复杂。但是我认为呢，我觉得这个责任和义务不应该只局限于当今，而且未来也要考虑到。刚才那个索马利亚还有那位教授所提到的那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要对这个互联网的这一部分要引起关注，因为这里呢，在这个非政府机构中，他掌握着治理的权利的话呢，那有一些国际的律法和法律，你一定要进行考虑。而且呢，这个问责制，问责制在未来的 ICANN 的会议中一定要触及到。我是希望能够得到这个问题的解答，谢谢。我是印度代表，关于问责制，也是不光是问责制，而且讲到下一节会议的问题，其实也涉及到。那这个问责制呢，它是整个这个流程的基础，必须要向董事会负责。然后呢，这个董事会又向社群负责。那么这个咨询委员会他在这个企业中他进行平衡的话，那这个不光是一个参与的流程，而且呢也是一个立法方面的这种流程，政策的制定。在这个 ICANN 里面的负责政策制定的那些机构，所有这些工作呢，它的做法呢，都是来加强它的审查流程，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机构，它是一个平衡的机构，这个组织对那个组织负责，这个机构对那个机构负责，所以这应该有一个彻底的创新。我认为这个董事会和社群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有任何人想对此做评议吗？我现在想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已经都超过已经都12:07了，所以呢，我们应该快结束了。你想排队的话过来。那么这个Kenya 的问题 ，Brad 他要对他的问题进行澄清，因为技术问题很难跟他们进行交流，好像是这个学术界在 ICANN 问责制的这个过程，它生态系统中呢，它的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听亚娜您来。关于这个问题以及早先的那位先生的问题，我一起回答。就是我在考虑 ICANN 的问责制的时候呢，我们是这个内部来讲，一个是我们内部已经有的机制来查看，因为 ICANN 呢，它对这个全球互联网用户要负责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我们不可能把他们全都放到这个房间里来。所以呢，他们是由不同的这个机构和组织，也那个来参与会议这些人所代表，并且通过已经有的互联网的机制，我们对之负责的这种机制来进行。我们不光是从内部来负责，而且我们要从外部来查看它，这样我们就要看到他社群呀，或者说大的这种机构组织啊，所有那些不可能过来亲自参加会议的那些所有的那些群体， 但是他们使用互联网，他们生活中都是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互联网，而且呢 ，ICON 对于他们对于这个互联网的他们所在区域的安全受到这个负责任的那些群体。那么 ICON 呢，我们与这个 IANA 的关系，我们是有一定的角色要扮演，我们要给全球用户让他们有这个自信心，能够体验到互联网的连续性。谢谢。我是 Philip Core， 我是这个商业选区的。那么我要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们既然在英国的话，那这个丘吉尔他说过，那这个 ICON 呢，这个 ICON 除了这个替代措施以外，好像是管理这个域名好像是最糟糕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改进过程中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尤其是这个问责制就是的努力。但是呢，在这个组织内在不同的选区过程中要进行平衡。在社群中很多的成员以及他的不同的这个机构，他的问责和透明呢，他确实需要改进。不管他是不是这个IANA 或者 NTIN 他的移交，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因为这个局势的出现使得我们可以做出全面的改进，让我们的组织变得更好。不光是 ICON， 所有的组织你都要把这个重要的公共政策决策以及这种 自我资金供应这个相结合的话，就会出现一种危险。我认为这种实践呢，应该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并且呢，让我们能够在实践过程中能够保持我们 ICON 的美好的声誉。谢谢。穿红衣裳的那位先生，我叫 Marilyn Kate。我是商业选区的成员之一。那我是代表那些在这个 ICON 之前的那个群体人，我来发言。我认为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呢，把它翻译成人类的这个语言，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在这个解码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人，很多新成员，就是光讲的这些缩略语，不只限于这个，而且还有很多特别复杂的这个事动这个东西。所以在讲到外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这个解码还要再解码。那这个涉及到了对互联网的滥用，我们的回答应该更复杂一点。然后你是怎么向学生和学术界来解释呢？这个 DNSSEC 它是在互联网中是怎么回事？在 ICON 里面有三个阶段，也就是为什么交流和这个沟通这么重要。因为这个 ICON 呢，它要向这个美国政府啊、美国公民呀、还有世界其他的这些公民，这个 ICON 是什么，不是什么。那我们这个治理呢，互联网的治理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个事情。政府啊、公民社会啊、NGO 啊都在解释这个 ICON 是做这个工作，但是还有其他的这个东西。可是我们现在又回来，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机会来教育这个问责制的事情，不光是创建它的机制，而且还能够解释您如何能够参与。 就是确实需要这种您的这个参与。谢谢。嗯，非常感谢您所出的您所回答的这些要点。我是想说的，这个就是那些问这个安全队伍问题的那些人呢，咱们的工作人员能不能跟他们进行联络呀？然后把我们的立场告知他们，或者有什么意见解答。嗯，感谢主席。嗯，感谢您给我们提供这个全球治理的这个全面的回答。我是想提到关于这个问责制呢，与这个合法性好像很不一样，很多人好像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信心对 ICAN。所
比如说欧盟呢，它毫无疑问在未来也会是 ICAN 的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因为我们需要共同进行全球的治理。谢谢 Richard， 你想说两句吗？是的，我想谈谈 Marilyn 刚刚谈的问题。我在很多情况下看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社群中有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那就是 ICAN 呢，人们谈到 ICAN 的时候可能没有指明到底是 ICAN 组织，还是 ICAN 的员工，还是 ICAN 的选区，还是 ICAN 的全球社群，还是那些对 ICAN 感兴趣的人，或者是 ICAN 的董事会，大家都没有指明。有关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确指明我们到底说的是 ICAN 哪一个部分，特别是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呢，我们都没有指明。我们要理解这些内容，尤其是同政府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因为他们对我们的社群并不是很熟悉，所以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指明我们是指的 ICAN 的哪个部分。 Brett 有请。首先呢， ISAC 有一个这个来自喀麦隆的有一个视频想问我们的问题，但是现在的这个问题呢将会是以法语发言，我们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很清晰。谢谢。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喀麦隆互联网协会的成员。有关 ICAN 的问责制， ICAN 和其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呢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流程。我们想知道 ICAN 的在 CCTOD 的流程中有什么样的机制，他们有什么样一个具体的系统来促进这个互联网的生态系统的发展。ICAN 的计划是什么？让他们怎样才能让 CCTOD 能够参与进来？他们的计划是什么？谢谢。那我有两点，我想谈一点。也许待会儿我们会请人对此做回应。的确 ，Becky 发言 ，CCTOD 呢是非常重要的。CCTOD 他关注的是所有的 CCTOD， 而不是只是参加了 CCNSO 的那些成员，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扩展，同地区的组织加强合作，使得 ICAN 能够同所有的 CCTOD 经理进行联系，这是我们的回应。 Brad，你有没有想说呢？不好意思，刚才说的这个话不是法语，是英语。 Robert， 我是 Robin Growth。 我想说几点，第一点呢，就是人们谈到 ICANN 缺乏政府责任保护人权方面的这些问责制，那现在最开始谈到的这些问责机制呢，都没有谈到这个人权和保护人权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想提出的一点遗漏，而且在这个论坛中也没有谈到人权的问题。那由于 ICANN 是一个企业，它负责的是治理的责任，所以我们必须在整个机制中加入人权的保护。 ICANN 谈到它声称自己是保护公共利益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用户的权利和相关的政策。第二点我想谈的就是 IRP 的流程，那么我们该怎样去加强 IRP 的流程。现在毫无疑问，现在这个问题99%的国家都很难参与进来，我们叫它是一个独立的审核专家组，但是这个专家组的结论最终直接是给到董事会的，并没有给到其他的社群。最后一点呢，就是IRP 的这个成功的机制，它的这个政策和标准是怎样的，他们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切合实践。谢谢，谢谢 Robin。 我想谈说现在已经发言人的这个战队已经关闭了。你好，我是 Dot Air， 我是来自 CCNSO， 但是我现在是代表自己发言。我想强调一点，我们要记住一点，那就是我们谈的是运营，那这个运营会影响到全球社群接下来很多年的发展。毫无疑问 ，ICANN 现在已经成立了15年了，但是接下来还会继续存在。那么 ICANN 以外的社群呢，也愿意参加到我们整个流程中来。今天呢，我们听到了很多有关透明度啊、问责制方面的有益的建议，有关内部机制的建议，从而来确保 ICANN 的发展。的确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也希望所有这些建议都会有效。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达成一个可行的最后的建议。但是我想说，其他的 ICANN 社群以外的这些社群，他们暂时还没有，我们还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比如说有关 NTAA 的移交权管理权呢等等这些内容，所以我们要好好想一下，我们到底遗漏了哪些人，我们要把哪些人聚集起来。那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这就是一个新的措施，能够更好的代表全球的社群。那要实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问责制和机制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全球的社群都纳入进来，才能是最为恰当的。最后一个人 Togo， 我想是说是这个远程的这个来自 Togo 的这样一个视频。
多哥，
我想回应的是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在 ICANN 呢，我们说一般会员组织它代表着20亿的人，20亿的互联网用户，是互联网的用户吗？不好意思，我可能听得不是太好。我们现在的术语就是说，我们代表的是用户的利益，在学术界是这么说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流程能够继续推进，我们代表着 所有的受到影响的相关方，尽管他们没有在此亲自参会，我们代表着他们所有人的利益，我们代表着他们，然后来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流程，并且推行，而且希望能够在执行政策的时候能够涉及到所有那些没有参会的人员。你好，我是 Alan Barrett， 我是 SOAC 的成员。我想指出，在互联网的生态系统中呢，我们有很多的机构，他们希望对社群进行负责，他们制定政策，而且推行这些政策，而没有任何的政府的监督或者是联合国的监督。那比如说五大 RELO， 也就是五大的区域注册局，所以大家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是可以有这样的组织，那就是这个组织只为社群服务，而不需要上面的监督。谢谢。最后是 John Curran， 来自 Aaron 的 CEO。首先呢，我感谢 Steve， 特别感谢你的介绍，你对这个问责制的机制的介绍呢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告诉我们了什么是问责制。那么展望未来呢，如果我们能够把所有的这些机制确定成为一个把它分类，一方面呢是签协议的，一方面是不签协议的，哪些是要变的，哪些是不需要调整的，特别是那些不需要签协议的内容呢，董事会可以随时进行调整，那这个社群也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和考虑。 Steve， 你想不想做回应的？谢谢 John。 你刚刚谈到的这些机制呢，毫无疑问一定会进行一些调整，进行分类。谢谢。我们现在呢还有多哥的这个视频，多哥又回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远程的视频。大家好，能听到吗？大家早上好，感谢专家组，我们来自多哥，能听到我吗？大家早上好，我们来自多哥的互联网协会。您刚刚已经谈到了有关新的政策，有关问责制的新政策以及相关的影响。那我想知道呢，就是如果我们想积极的参与进来的话，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怎样去做呢？这样的话使我们的社群能够更好的更积极的参与进来呢，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回应？谢谢。谢谢。你有很多方式参与进来，第一个呢就是通过相关的选区来参与进来，我们也可以给你发送相关的信息，那这是一个开放的流程，而且是一个持续性的流程，这是相关方可以参与进来的一个方式。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时间快到了，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后呢要开这个 IANA 的职能移交，感谢大家在这里参会，感谢远程参与人员，感谢你们的贡献。那最后呢，我还想感谢专家组和 First Shelter， 感谢Shelter 博士教授，谢谢。